主要是它的 PPT 平台。好，直接开始，你介绍。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上面是箭头的马坤鹏马总，银行2019年第一，您先继续介绍。
好好，发了哈。感谢感谢这个各位大佬，又有机会，好像每年来汇报一次，今天来跟大家也汇报一下这个银行的情况。我这个有 PPT， 但是 PPT 呢，我不完照讲，因为这个内容都是比较那种简单直白的内容，还是讲一些 PPT 之外的东西吧。这个我这主要几个部分，一个是现在这个用我的一直看这个中资银行 A 股整个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个因为我们这几年啊，在看这个外资，这个外资以及由这个两边的银行引申出的对于现在中国、美国经济、人民币国际化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一些引申的一些观点，跟大家汇报一下。首先呢，就国内的银行，咱们就是 A 股和 H 股的上行，基本面呢，其实有一些改善。我觉得现在整体的一个点呢，我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很焦灼。咱们单说基本面，就是说这个之前几年大家都讨论 A 股这个银行啊，就中资银行啊，这个息差下行，对于 ROE 啊、盈利能力啊，这个挤压都很大。这个今年以来呢，确实阶段性的有企稳的迹象啊，有企稳的迹象。还在下降，降幅不大，这个，但是它要改善的一点呢，而大家看到这个四月份、五月份信贷需求又很强啊，所以呢，就这个底部可能出来了，以后面 LPR 也别降了，但是呢，要想变好不简单啊。另一边呢，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什么资产质量啊，这个就是风险啊。这些因素呢，虽然这两年大家不咋问，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问嘛，也说不出啥所以然来。因为绝大部分的，实话说，说的直白点，银行披露出来的不良数据都是假的啊。这个有很多手段去在政策上就支持银行把这个不良的给它平滑掉，也调剂它啊。所以就这个资产质量的问题呢，数据肯定是不真实的。虽然说不同的银行在暴露上有一些主动性。有一些就把政策用足，我把这个不良都藏一藏，有些呢我就可能主动的先出清一下，比如像招行宁波讲啊。但是整体来讲，中国银行有个不良目前看中间的水分是很大的，那这个是政策允许甚至支持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最终政策要退出，但是这个政策怎么会退出呢？肯定不是今年，明年可能也不会啊。就是这个只要这个经济的状况不出现明显好转，估计这个银行的不良这个要很真实啊。所以大家我看现在不问了，因为去银行一问吧，银行说我们这东西都是真实，我的跟政策没有违背，但实际上它有大量的贷款都是可以去合理合法的去调整展期。所以这事儿呢，我看投资者大家前两年还很纠结这个东西，现在大家也不问了，选择出去展就假了。然后现在这个从监管开始就允许这么干，对吧？实在资本金不行的国家还能住保资，所以这问题吧，它是重要，但是它也没那么重要啊。这个短期内反正不需要摊牌啊。所以我说现在银行呢，就是它整体，中资银行整体是一个很纠结焦灼的状态。最差的时候吧，差不多是可能底部了，那它变好呢，也没太好。这个业绩呢，也不会特别快。这个 ROE 嘛也还在下，这个 ROE 呢是一季度，其实实际上全年的比例还低一点。那就是这个是就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现在就基本面实际就是这么个状况。今年呢，也是这么一个趋势，今年往后展望，贷款价上不去，存款价格呢也可能也没也还要再降一点，降幅也不大了。其他呢整体稳定，资产质量呢暂时解决不了。但是呢，数据上还是说很好看，或者说数据上至少看出来没什么太大风险，这个业绩呢就是在低个位数上，就是对大行股份而言，低个位数上这么运行，比较平淡，比较焦灼，压力大的周期基本结束了，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没有太改善，所以这简单我花了5分钟时间跟大家汇报基本面的情况。 但基本面情况重要吗？不重要。我现在其实中资银行不需要看基本面，因为实话说，我就是做一开始把这个问题先跟大家汇报的时候，关键在哪？就是为什么我这 PPT 上不写呢？从基本面角度，从基本面和估值角度上来讲，中资银行或者说 A 股和 H 股银行现在是合理的估值，甚至说有点高估。这个结论跟我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比较看好这个银行板块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我就现在我的观点就是结合现在估值和这个基本面的这个趋势看，整个 A 股和 H 股的银行现在是估值是合理的，甚至是有点高估的。但是换一边呢，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对于保险公司 OCI 账户把它当成债来看，当成一个高分红资产，然后通过会计手段去平滑股价波动来看呢，它还有一定配置价值。对于大家想去阶段性的对冲一下市场风险，这个市场不行了，我拿银行去避避险防御一下，这个价值也有，这个价值也有。所以现在我觉得银行股呢，它有对冲市场风险的筹码价值，有保险公司通过会计手段变相的实现把它当个债看的价值，有。但是我们要从这个股票本身来讲，它有没有价值？它没有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这几年在看外资银行，我就发现还是这个在估值上给我很大的启示，就是我们看全球的银行，其实它是有估值中枢的，就它的估值是有毛的。它的这个估值的毛是什么呢？其实是 PE， 或者说它是前瞻性的 PB 除以 ROE。所以就是我看，因为我这个看海外银行这几年，就我就发现老外很纠结这个我的 ROE 的预期是多少，或者我的业绩预期是多少。后来我一拉这个数，就是除了咱们的银行之外，其他所有的银行，其实它的这个前瞻的 PB 和 ROE 这个除的这个值，或者是前瞻的 PE， 它是有一个中枢的啊，它是有一个中枢的。按过去20年、30年的中枢来看，把那种特别极端的某一个什么季度那种剔掉，基本上来讲的，一般性的国际大行，这个前瞻性的 PE 的中枢在10倍，在10倍。这个业绩很好，这个大家都觉得特别好， ROE 也很高，业务也很好，都很领先的这种优质的国际大行，比如说摩根大通，它的这个前瞻性的 PE 的中枢呢在11倍、在11倍。然后这个如果这个银行本来也很好，它还给它的非常稳定的分红的预期，比如说汇丰，它的长期的前瞻的 PE 中枢呢在12倍，这个其实在20年、30年的周期里是很稳定，是很稳定。但是我们看这种如果比如说我们用这种什么过去12个月的或者最近是已经披露的 PB 这些来算，它很稳定，用前瞻性的这个 PB 来看非常稳定。所以我说呢，就是全世界的银行它其实是在用它的盈利的预期给它定价，那把这个东西应用到咱们国家的银行上，如果我们也按十倍 PE 的前，就是先不说这个十倍 PE 合不合理啊，因为其实中国银行已经很久没加上十倍 PE， 咱们就先以国际通用的十倍 PE， 这个十倍前瞻性 PE 的估值中枢来算，咱们国家银行该值多少钱？在这里面，其实首先就要算我们的长期的 ROE 是多少。我们就以大行为例，大行我们其实现在因为中国的银行它不会去回购股份，所以要算 ROE 的。这个前瞻其实算算利润就好，算算利润就好。以目前这个可或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国有大行、六大行能够释放的稳定释放的利润大概在多少？5%，是其实是比较是上限，其实就能稳定5年、10年释放的利润在3%到5%这么一个区间，0以下估计不会，5以上长期也不太会。按照3到5这么一个区间去算，国有大行的 ROE 的一个稳态的区间大概在多少？在5到7，在5到7。现在是多少呢？现在还有10。过去咱们从20下降到15，下降到现在10。然后我们未来这么些年，如果就以0到5这个区间去释放，因为它这个最后就是 ROE 越高，需要的利润增速0.0越高， 然后我 ROE 降下来呢，需要的利润支出就会越来越低啊，这是个算术问题。我们你从现在如果额不达，咱们就以5%，未来每年都放5%的利润增长，大行的这个 ROE 呢降到7%就稳住了，就不会再降。如果要维持现在10%呢，大行的利润增速至少降到7%以上。如果利润增速只放3%呢，它的 ROE 的底部就是5%啊，所以咱们就跟前5到7%的 ROE 去看10倍PE对应的。就是0.5到0.7倍，是吧？现在 A 股大行0.7倍，H 股大行0.5倍，所以说我说现在，但是我们就如果按照全球通用的银行的估值的基准，前瞻性的 PE 去看，咱们国家的银行已经到位了，因为我们这个 ROE 撑死就或者最高都只能稳在7%的话，那如果按照国际通用的10倍PE去衡量，咱们 A 股的银行现在就是很。现在 A 股的大行就是这么一级，那这个我们过去的银行10多年从来没上10倍PE，现在才7倍PE，现在涨了那么多年之后才7倍PE，大部分时候5倍PE，那如果以这个 PE 中枢去算6了，那其实这个 PE 比还要低，所以呢，我如果我们有7%的稳态 ROE 去衡量。现在 A 股的0.7倍PE算到10倍PE的，港股的0.5倍PE其实是按照大概7到8倍PE的，所以就是现在目前看，其实我们银行已经到位，但是到位呢，可能很多时候不是靠股票投资者把它拿起来，是靠去所谓配置型的资金，去对冲去顶市场的这种国家队的资金等等，这些把它拿起来。但对这些人而言呢，他不用考虑股价波动。他不用考虑估值，他只要股息率，现在我大行还有4个点， A 股4个点，刚股5个点，我够就可以。所以这种人的存在呢，他对银行既是一个托底的效应，他同时又会导致说整个中国银行业的估值其实他回不到作为股票投资者来讲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水平。所以现在我看这种所谓的配置资金，我会反过来看，就他会让这个估值永远到不了，一直到不了。大家按照股票投资的角度，我需要考虑股价波动的人的角度来看，我到不了我合适的水平，所以这个事儿呢比较尴尬，所以呢，我说对于银行而言，基本面不基本面的这事儿，大家现在都不用讨论，这个问题已经影响不大，这个你讨论是什么结果，未来变化也不大。但是从这个估值的原理来讲，就大家一定要首先考虑，我的资金属性是可以不看股价波动的吗？还是说我当了债看完全可以？如果答案是，那现在还可以买，因为比如说你买港股大行，它的分红是人民币的，然后也能免这个港股股息税，就是说5个点的股息率就是到手股息率也很好，那也很好。但是如果要考虑股价波动，要考虑股价波动，要考虑估值，要考虑 PE ROE 的匹配性，其实现在这个估值水平已经到位，甚至是。有那么一点高啊，所以呢，我说这个，中国银行业呢，我觉得其实跟我这么多年一直比较看好，那全确实不一样啊。现在这个估值起来之后呢，又结合着咱们未来的这个预期看呢，说与股票投资者进行去配置，其实我的性价比并不高，性价比并不高。反过来说，咱们如果以10倍PE来衡量，要加上1倍PE，其实。需要10%，这个算呢变相的解释了为什么招行的董事长在业绩会上说，我们觉得10倍到10%的 ROE 很重要，因为这10%的 ROE 能够让我们的银行不破净。所以这个他其实我相信他，我们当我没在讨论，但是我相信他也是从我这来的，10倍PE 10%ROE，其实我是在1倍PE。所以我们看现在港股的市场对招行的定价是0.95，大行是0.5，A 股市场。所以就招行是唯一一个明确说了我的 ROE 占了10%以上的这种方法，但是港股的定价是比 A 股更有效的， A 股把它定的是比港股是折价，就招行是唯一一个 H 股比 A 股贵的，但是它也是唯一一个公开讲，从大家的模型上开得出来，我确实能维持10%的 ROE 这么个银行，那我的估值定在不过净附近的水平，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这个定价呢是比较有效的啊，比较有效的。 所以说我说这个咱们这个中字银行整个这个板块它的这个基本上目前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当然我还是要声明，它短期拿来对冲市场，这个没问题，可以弄，但是这种就反正就是短期操作啊。保险公司把它当成高股息的 OCS 账户当个债嘛，也没问题啊，这个还能弄啊，这个因为毕竟现在 A 股股息率还是4.7%，港股还有5.7%啊，而且港股股息率就是净股息啊，这个也还是可以弄，也还是可以弄，而且它在港股分红是用人民币啊，这个也不存在太大的汇率风险。所以呢，这个但是除了这两个人之外，这个是大家要考虑一下，大家考虑一下。所以呢，很多人会说这个中国银行业不是很低，咱们且不讨论这个隐藏的不良这些问题。到底该在对估值上有什么影响？咱不讨论这个问题。哪怕就按国际通行的十倍 PE 的中枢去看，现在估值呢，其实基本上差不多，现在差不多。另外再补充一点，我上周去跟汇金管大行股权的部门汇报这个银行的情况，汇金现在搞清楚大行到底的这个不良是什么样的。又说你们是大行的大股东，你就问他们呀，说你这个房地产的不良什么按揭贷款，这到底藏了多少？他们肯定告诉你们。汇金也说，这个他们跟我说他们是真实，就是报道是多少，但实际上肯定大家都知道不是这么清。所以现在这个事，我说这个事儿，那你只能去找今天肯定知道，但是除此之外，就这个东西可以看得出，在这个目前的这个大家的这种质疑面前，其实大股东、小股东大家的处境是差不多啊，都不太清楚这个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啊，到底是什么啊？当然，就说这个事儿。它会不会一直这样呢？我们看90年的日本也是这样。90年日本大藏省也是要修改了会计准则，允许银行隐藏房地产。一直拖到95年，最后拖不动，然后算了，就这个还是银行正式报了。所以95年到2000年日本银行倒闭了一大堆。但咱们国家会不会重演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两个国家毕竟这个政府手里的资源等等，大家的制度都不是很一样。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去年今年大行有资本，所以呢，就是这块问题呢，我觉得现在去展望它啥时候就能够把这个银行整个的报表变得很真实，我觉得意义不大，因为这个点展望不出来，谁也不行，先这么弄出来。现在能确认的就是说呢，大行每年利润不会负增长，就刚刚说零到五肯定是有的，管它，你就不管那个 EPS 真不真实，它那个 EPS 总会有零到五的增长，30的分红率不会变。升不会升，降也不会降，就是这两点，我觉得现在可能是最确定的两个点，也就是这个最确定的两点，可能也给了现在保险资金去配置它的信心。反正管你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至少你这个数是假的也好，你至少分红算假的，数给我分，对吧？所以这块呢，这两个点呢，我觉得是它可能现在作为对批率资金来讲，对它的一个价值。所以这个整体是现在中字银行的情况，就是说在里面我们在挑一些小点的银行，有些地方经济增长很快，一些存单行、农商行增长很快，这个我觉得都是就很战术性，把这种战术性，这个可能有一些相对对银行很偏好的，这个自己的资金量也不大的，基金比较小的基金经理，我觉得买去稍微择优买一点这种就是很小的银行，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空间，但是对于普遍性这个板块来讲。那这个就是非常战术性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整体板块的这个意义啊，目前可能这个大考量这里啊，这个是整个中字行的情况啊，中字行的情况。然后呢，我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外资行的情况。外资行呢，这个我们现在更看好的是外资银行啊，这个外资银行呢，当然这个其实现在整个全球的银行业呢，跟咱们中国反过来。十年前呢，咱们是我们这儿利率高，美国的利率低，欧洲利率低，所以中国的银行也很好。现在呢是美国的利率高，欧洲的利率高，咱们这儿利率低，所以呢现在其实海外的银行普遍比中国银行的这个基本面要好得多，要好得多。当然这里面大家除了 QD 或者海外的资金的这个领导人之外呢，大家呢直接买到的其实是渣打和汇丰啊，这两个呢在港股通的标的里面。这个整体而言呢，我觉得首先有一个大的一个看点，对全球银行业也全球银行业有一个看点的一个认知啊。首先，全球银行业目前大的贝塔 是现在相对比较高的利率中枢啊，就是我们看美联储这个不管今年加息还是降息，我觉得加息肯定是最大，最终还在回来加息的阶段。这个包括我们今年也在覆盖很多美国的银行和这些大的美国的资本机构，基本上也是这个预期不会加息，这个值呢可能不降，但是最终肯定还是要回到这个降的通道上啊。这个包括 watch 这种其实操作它空间并不大。这个但是它不管怎么样，它降完之后的那个，不管后面还有没有点阵，但是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它降完之后的那个中枢也很大，也有三到四啊。这个空间其实跟过去十年、二十年比起来，已经是非常高的水平，已经非常高水平。就对银行而言，如果咱们银行信用而言，如果只有一个宏观变量影响最大，就是利率，利率高或者利率中高对银行是非常好，利率低很不好，利率很高也不太好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中高水平的利率中枢，中性利率中枢对银行信用是最好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全球银行的大贝塔是这个利率中枢是比较高的。另外呢，在这大贝塔之上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我不能叫它二，但是呢是两个重要的一个或者是一个驱动引擎吧。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全球跟 AI 相关的资本开支，这个对于全球银行业来讲是一个重要支撑。所以这个对于大家 AI 这个事儿会不会泡沫会破灭，我觉得这个事儿会有讨论。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所有全球的银行，尤其是这些投行等强的银行，对这块是高度的依赖和或者说它是对的全力呼吁。我上个月跟罗万大通在调研，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一个伟大的创新需要一个伟大的泡沫来支持，他说我不能同意这句话，说现在就确实这个就是跟 AI 整个这个产业链相关的所有的金融需求养活了很多金融机构，包括现在的投行、财富管理、这个私募信贷，一很强的产业链都在围绕这个事儿，围绕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事儿呢，你说它在庞氏也好，怎么着也好，至少目前看，我们跟所有美国这个链上的这个机构交流，没有人会预期这个东西就没有，就这个融资，所有的这个融资链条，依然是目前看，展望未来几年最重要的一个链。所以你估计不说它是庞氏，但这个庞氏大家现在依然信。这样的话会继续干，实际上这种资本开支，尤其是这种中断这些企业的资本开支，它也不会停啊。所以就是这个是现在利率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全球银行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引擎，就是这个 AI 相关的资本开支的产业和融资产业啊。这个对于尤其现在全球的银行里面，就是美国和欧洲的银行里面，投行很强的银行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第二呢，就现在这个全球割裂碎片化之后，会带来一系列的原来不需要的资本开支，比如说现在中国企业出海，比如说现在的欧美企业搞中国加一，比如说现在欧洲去搞那个重新的去搞什么军备建设、加强本地投资等等，这些资本开支原来是不需要的，但是现在都需要，而且这个需要而不是说干两年干完，可能干十几年，所以就这些资本开支极大的支撑了这些就是全球有全球经营网络，甚至这个区域经营的这些银行的未来回收。所以我们看渣打也好，汇丰也好，这两家银行它受益于中国企业去东南亚、去中东、去非洲、去墨西哥，它的对它的业务的支撑非常大。然后外资企业原来在中国，美国的企业在中国搞一个厂，现在在印度搞个厂、越南搞个厂，这些对它的贡献很大。另外有一些我们大家不是很熟悉的南美洲，有一些在南美洲有很多布局的银行，现在说南美洲的整个资本开支的不想说明这个业务，整个的这个业务的包括这个业绩的值极其强极其强。这个银行有些比如说是西班牙的银行，它原来是原殖民地，对不对？也没有很这个这个支撑。所以说呢，我说现在对全球银行业而言呢，第二个比较大的一个驱动因素呢，就是这种原来不需要但现在在这个碎片化越来越割裂的这个世界里面新产生的这一些资本开支。然后跟这两项资本开支相背对的一个需求，就是财富管理的需求。这个需求我们看现在有两个地方是非常强劲的，一个是美国，就是美国的整个的财富管理市场现在非常的活跃， 然后美国整个财富管理的这个业务的增长，这个增速的增长非常快啊，非常快，而且甚至不比咱们这样，不比咱们这说的比较多的亚太区，甚至不比亚太增长还快啊，就是包括现在的这种，因为说实话，现在这种各种资本开支也好，它很多是通过资本市场实现，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这个必然就会带动资本市场的二级市场投资、财富管理这种需求啊，所以就是财富管理，美国的市场很强。第二个呢，亚太区域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这些富裕居民的财富全球配置，这个需求极其强劲。最近在说限制在去香港开投资账户等等，这个我一会儿再汇报。这个其实是今天刚刚金管局也都还在提及，这个其实影响并不大，大家说的比较夸张，但这个需求是非常强劲而且可持续的。我理解这个需求其实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是就是这些人口，亚洲区域的人口大的，他的人民里面在全球取得收入的人多了起来，中国人现在在海外取得收入的越来越多了，但这个很多不是非法，很多他就是我的企业出海，我那么多人去香港 IPO， 然后我那么多企业去出海在海外领工资，就这部分人开始越来越多，然后印度人在全球当高管，对吧？这个收入也越，就是海外取得收入也越来越多，那这些取得的收入，他不会说我都回到我的母国去投资，他就在全球配置，就在全球配置，就是这一部分亚太区域的富裕居民，尤其是这种人口大多的富裕居民，在母国之外取得收入，并进行全球配置的这个需求，现在是非常强劲啊，非常强劲，而且量也很大，然后能够捕捉到这个需求的银行，并不太多，所以我们看到像渣打、像汇丰这样在这些地方有布局的银行。的全球大是很好，我们看新加坡的什么新加银行其实也是很好，也是很好，甚至我们看中东的一些迪拜的什么阿布达那些银行也很好，也就是这个财富管理的这个业务极其强啊，极其强，就跟咱们国内的财富管理业务相反，我们看招行的财富管理业务每年都还在下降，别人呢每年都是二三十的这种财富管理收入的增长，就是这些活跃的钱都从原来聚集在母国市场开始向外扩散啊，这个趋势极其强劲。所以就像渣打也好，汇丰也好，这两家指引的是什么？未来五年财富管理收入都能保持双，每年都能双双位数增长，咱们这不下降就已经很好，它就是在每年下降，他们每年能10%以上增，是今年30%，所以这一块呢也是现在，但这个东西其实我就跟就是现在这些产业链布局啊等等，包括这种什么 AI 的突破，带领技术突破，其实它是一个另一个另把这个财富管理这个另啊，但这个财富管理这个。这全球的这个需求最集中的体现，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亚太，对亚太，这两个区域是非常好啊，是非常好啊，所以说就这个整个全球银行大被他讲完之后呢，就回到这个渣打和汇丰这两个银行头上，这两个银行呢，这个其实重点的点都差不多，中国企业出海，老外企业把中国加入，然后怎么办？这个，所以呢，就是都在这种驱动下，都提出了很多很积极的业绩指引啊。因为上说两家银行刚在香港就是联合搞了个投资会啊，搞了三天，就把这些很多东西都讲得比较透彻。然后这个渣打呢，这个给了一个未来三年，他们叫 ROT， 就是这个就是 RO， 但是他是看那个有形资产，因为他们并购比较多，会把无形资产商品替掉，就是 ROT。未来三年干到15，现在12，每年相当于上一个点，到2030年干到18，这是个非常强劲的指引。因为现在我们看全球的银行，这个好的银行在15左右，特别好的银行在就是15以上，然后最好的那些投行资管业务特别多的银行，比如摩根大通在20以上，所以渣打这个 ROTE 的目标到30年干到18。这个已经是全球一流的水平啊，当然还有些其他的一些细项，什么营收增长、这个利润增长，这个就不逐一念，这确实都还是很强劲，很强劲。然后汇丰也是，他的目标是这个 ROT 一直保持在17以上，其实也是18到20这么个水平。所以两家的这个整个业绩的指引是比较强劲啊，是比较强劲。但受益的点就是刚才说那些，所以呢，就是目前看的这两家银行。这个汇丰呢大概在 1.8 倍 PTP， 就是用 PTP 来对应的 PTP 啊，渣打 1.3 但是我们看如果按照10倍 PE 这个汇丰按12倍它的长期，如果按长期的这个来看的话，渣打按照10倍它的长期的这个估值中枢来看的话，其实现在估值都还是不平衡。汇丰如果是它其实实话说它这个最后的 ROTE 现在大家其实它说是17以上，其实大家都在按20来给，这个按照十哪怕按十倍 PE 的中枢来看，它其实都应该上两倍 PE。现在如果是按照它的差的中枢是12的话，其实还会更高。然后我看摩根大通的这个估值一直在给 PE 上，这么多年一直在给 PE 上啊，加上它给到18的这个预期的话，其实逐步的往1.8就去走，那十倍 PE 中枢1.8去走，其实是比较清晰，大家比较清晰，来分红回购这都有这个有这些基因。所以这两家银行呢，我觉得现在估值呢给到位，业务呢很强劲，业绩的这个可预期性也很高啊，也很高。所以我觉得就现在，但跟咱们国内的银行是另外一个，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的。国内的银行，咱们大家是把它当个债，只能把它当个债来看啊。这些呢，其实是有基本面啊，有基本面。同时呢，对于增加亚太区域的投资者，这两家银行也是积极非常积极。所以这块我觉得是两个很好的标的，而且也是中国投资者能够接触到的，这个直接买到的，其实他们两家在全球来讲是最低的位啊，最低的位啊。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在这两家银行之外呢，但还是中银香港。中银香港其实也受益，中银香港就是香港的中国银行，加上中国银行在东南亚东盟十国的网点叫中银香港。中银香港其实也受益，就财富管理啊、企业出海都受益。那中银香港呢，它唯一就是说它的客户主要是央企国企啊，央企国企呢，这个它很多的业务都不是在香港签，是在北京跟中华董内总签。所以说中银香港这个董内总一签呢，很多它的其实利率就比较低，就说那个价格就比较低，所以中银香港呢也受益，但是它的业绩弹性比这两家会小。但中银香港有一个优势是啥呢？就是它它是毕竟还是个中国企业，所以说有些很国企的保险公司去买的时候呢，会去买中银香港啊，因为它有些保险公司它可能会比如买国外企业会有点涨，但是呢，买中银香港会买啊。所以中银香港即便说它的业绩比渣打和汇丰要弱，但是它的这个在投资者的就国企投资者层面都稍微好一点啊，都稍微好一点。然后这两家呢，就渣打汇丰呢，这两家呢，投资的结构上呢，目前看还是以这个欧美投资者，在欧美投资者，我说其实，因为我对覆盖了这么多年一直在观察欧美投资者，大家呢，其实我觉得也还好。第一呢，老外是肯定是只干右侧，基本上只干右侧。就是我有经常他们，因为他们是美，他们发业绩是美，就是等咱们国内时间美中午，经常都是上午还在跌，然后下午中午发业绩，下午哈就拉。就是老外大部分老外只干右侧啊，只干右侧。所以我跟两家也沟通，我说你们现在如果要想吸引中国投资者呢，你的业绩一定不能坑大家，就是你一定要保持业绩屡次在小幅超预期的这个节奏。而且就是他们两家的这个业绩的这种，就是老外这个银行呢，他反正你说他规范他也规范，就是你说他这个东西是大家都对的他也都对，就是他的这个业绩指引呢，就他是严格按照业绩指引来定价，最后超预期不超预期完全看他的这个业绩，就是跟业绩指引比。这个业绩指引咋来的呢？就两家都会跟可能十来家这个主要卖方定期会勾兑，哎，你拍了多少啊？你这个是不是拍高了点，拍低了点？因为我们也在这十几家里面，所以每个季度都是他们勾兑，就是啊，这个每个模型打开每一项过一个啊，这个哎，你这个营收增速度拍高呀，拍低点吧？但其实最后出来比我们拍的还高啊，他们也会管理你说，然后他们就是每次业绩之后，每次业绩之前就会把这个情况发布出来啊，这是我们的 confidence， 就是一致预期。网上都能看，就是反正是每家他们都勾兑啊，这个，所以最后就是我说你们一定要保持这个每次，因为大家都看预期，你突然低于预期，大家一定会跌。咱们这个南下资金好不容易买了点，你一把给他坑里面，大家再去买。所以现在就是确实保持比较好，就是每次都小幅超预期。目前看，因为现在整个基本面还这个大的贝塔是不错的，从来没有低于。啊，就这么些年，但有时候大家预期比较高，或者已经有一些这种其他的一些因素啊，这个导致，中间有时候也不是每次也不是100%每次到位都走，但是基本上保持小幅超预期这个结果，这个还是保持。所以这两天呢，我说他尽管他的对手啊，基本都在海外， 但是老外由于他第一，他严格按照那个与他公布的 consensus 来确定超预期和低预期，第二呢，他基本上只干右侧，所以我说这个对于咱们国内投资者来讲，咱们左侧虽然布局有点进去，确实是很好，确实是很好，而且我跟两家都有过，都有我说你们一定要保持这个超预期的节奏啊，这个目前看保持也是比较好啊，所以呢，这两家呢，我觉得对于这个就是就是实户体验，或者说这个没有那么闹心啊，也不用去想，哎呀，监管员不让我放业绩了，哎呀，那边可能又要换领导，又要洗稿了，基本没有这些事啊，相对来说比较市场化啊，比较市场化，而且就是公司从管理层从上到下对于股东的这个就是根本就是老外的那种公司，就是还是很重视啊，还是很重视，所以这块我觉得实户体验啊什么的也都挺好，股价波动呢会在某些时候会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就是比如说地缘政治冲突，中东打仗，去年美国对咱们征关税，哇，这是这样。然后这个有一些这种，就刚才说的，突然这个欧欧这个什么觉得老外觉得什么跨境资金流动不允许了，中国要限制资本外流了，会跌。但是他们这跌呢，每次一跌起来都是比较吓人，唰一天跌八个点，这边跌十个点。去年那个美国开始征关税，一天跌了十个点。但是就两天结束就开始涨，而且每次这个时候都回到了比之前更高的水平，都创新高了。所以就是这两家呢，我觉得就他每次最好的上升机会都很吓人。中东一打仗，啪，两天跌了15个点，然后就一般就是两三天的跌幅，就是只要他这些东西不影响他的这个业绩的趋势，就是这种在这种大的风险事件外部冲击来的时候，这种下跌其实是最好的上升机会啊。所以有时候这种跌的比较多的时候，我跟有些这种本来想买的怎么着的，我都会跟他们说，不行，还是这个时候可以买了。每次虽然每次的时候都很吓人，一天一开始啪跌八个点，都很吓人。但是那个时候实际上车非常好。接着我觉得这两年大家观察下来，我觉得很多国内投资者也开始在那个上车，原来还不敢买，去年前年不敢买，去年那个关税之后，四月份。国内就只有一家公司买，但今年这个伊朗倒塌之后，因为我这前两天刚带大家打了上海物业，有10把家集合买啊，所以大家我觉得也开始认识到这种股市，也会抓那个上车的时间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比较，就是它是比就相对来说这个股性上的中间这个博弈成分不想操作起来会容易一些啊，会容易一些啊，所以就这两家呢，我觉得在股票属性角度吧也会更好啊，也就相对来说没那么闹心啊。最后一个点呢，就是说，就是在这个，就是因为上上周这两个不是开了投资者会嘛，请一对老外过来交流，这个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他们讲的这个故事啊，逻辑都是比较认可。星期四我们这晚上，英国是白天交易时间的时候呢，突然这两个就开始。然后也有好多那个当院他们当时请很多欧洲的他们那些长期的股东过来，很多人跑路说中国是要限制资本外流，我说没有，我说那个当时国务院那个什么238号文，我那国两周前出了嘛，他说那个现在说不让开户了，说看到南华早报报什么东亚银行上海分行没说那么具体，就是东亚银行停止了这个就是向开香港开投资账户，因为这两就像这是昨天前面正好搭档跟我在上海路演，所以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就是说他因为香港两个户，一个是银行账户，一个是投资账户，投资账户就是炒股票买基金，银行账户就是买保险啊很好的银行账户。现在就是老虎那个是老虎复图那个事儿之后呢，现在投资账户这个事儿呢它确实是有变了，但是呢也可以开，只是说开的时候呢你是所有的大陆背景的，就只有大陆身份的这个开的人需要签个承诺函，就是承诺我这个钱是中国之外的，就是在中国内地转过去的，就投资账户。这个签一下之后呢，其实对于个人来讲，就意味着如果这个事儿最后查出来不是的，那我需要负法律风险。所以这个对银行来讲其实是免责的。那如果你不签，那银行可能不会给你开。对银行账户而言没有问题，银行账户就还是正常开，也不用签那个承诺函。所以这个时候呢，东传西传传到这个英国，大家就觉得，哎，这个好像资本外流要限制，不让中国人去香港开户了。然后大家一看，我靠，这个东西500亿的 AUM 直接砍掉1/3，因为他们说我们1/3是这种中国人， 只砍了三分之一，你这个对吧？营收影响两个点，就开始这么定价了。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对啊，其实是有偏差的。东亚银行存的是什么呢？东亚银行原来在上海能够开香港分行，那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灰色操，就是本来就是不合规的，就停掉也提分正常。那说是你得人去香港才行，你不能说我在上海就开香港分行。所以现在其实就这么个情况，其实没有什么大大变化，尤其是国务院那个文出来之后到现在，其实没有出现新的东西。其实我两家，因为这两家银行其实对于这个事情也是有很多的跟踪的。其实按照他们的内部的这个理解来讲，就是这个国务院那个文，它其实核心限制的是科技的外，就是尤其像 Manus 那样的这种情况，限制的是科技的外，就是尤其是这种高端科技的外，其实对资本这个并不是。这个文本
监管中心
啊，而且目前看这个东西都还是有详细的监管体系，所以呢，就这块呢，今天刚才我来在楼下，他在香港监管局还发了个文，他说我们这个都没有什么影响啊，都要正常的弄啊，这个，
但是那个证券账户说是只能卖不能买了吗？
那个只针对老虎附图的那几家啊，不是所有人，
证券的投这个银行的投资账户没有影响。
就是新开的要签那个，
不是
老的
他是主要是你如果是内地人，你即使的钱是外部的放在那边
啊，
也只能
没有这个只针对富途老虎长桥，
这个其他的
其他没有，
只针对三家。那如果你这个法律是覆盖的是全部的，和那个就是按照他的口径，他其实只要你对针对中国客中国居民的这种业务，他其实都有。
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为什么要只针对三家呢？因为这三家在2022年的时候证监会就跟他说了，你在中国内地没有持牌，你不能来发展内地的客户，你相当于是无证跨境展业。所以说呢，就是说，但是他后面又搞了那么多年了，对吧？所以就是要把这些年他们在内地无证持牌无证发掘的客户清掉。所以他的问题是这三家在内地没有持牌，然后来内地搞一个客户去香港炒，
那他是有点惩罚性质，
就惩罚的，对。
那其他的
其他不影响，
还
不影响，其他不影响。
作为怪不得最近有人到那个其他香港的
对
证券找
对
再去开
啊，对，
他那时候
完全不影响，那都不影响，就是参加的这三年
不会扩大
啊，不会，就现在就是你要开户，你要签，就是你要签，我证明我这个钱是中国之外来的，因为那个5万美金出去是不能炒股，不能去投资的。那个
什么，就是你那个钱
是国外的，我在国外
得到的，
对，
不是那个内地转。
对，所以说呢，要清的只有那三家的那个。
FedEx 也是要清。
还有一个华盛好像今天是，
华盛本来就全省，而且他就是
也是违规是吧？
他还他因为他其实没有开在内地展，他其实是主要是找扎克，因为他是被扎克的。那个我还认识他们那个 CEO， 他内地不多的，也是个互联网圈商。CIS 这个其实不存在签不签的问题，
就是必须
这个只要是他在那个系统里的那个国家的银行，他就有义务去配合这个税务调查。那个其实不存在签不签的问题，因为你反正你代理他就会。
但是你要报
信息啊，对，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算呢，其实目前就这么个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就是主要还是呢要强化啊，这个中国居民5万块钱出去不能去炒股啊。第二呢，你这个不持牌的机构不能来拉中国老百姓去跨境炒股，其实就是两事啊。然后最后这个，所以就是其实这两天这个英国那个两个股还跌很多，然后但是香港跌很多，这个确实是有点。其实而且我看昨天晚上英国其实收盘基本上已经是没打跌了。
英国哪个股票？
就是香港大部分汇丰这两个也都有英国的股票。所以呢，就我觉得这个事儿基本上已经趋近尾声了，而且觉得香港监管局今天也发了声明嘛，就觉得也算是个成绩啊。这个说明我觉得也比较明显，就是这个确实意思就是我这个东西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刚对爬出来之后，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一个进入的实力，进入实力。最后一个点呢，就是前两天就是要上周在香港参加这两家的这个开放日公司日。我觉得有除了这些改革本身的之外，就有还有一个点是比较非常明确的传递权，就香港建，就香港所有的房地产这种经济后面的这种整个发展方向都在啊，这个事儿是非常清晰。 是非常清晰的。整体来讲，因为包括什么，因为他们搞这个开贸易，除了两家的高管之外，什么香港金管局、证监会、财政司这些领导都来。就基本上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在国内讨论的还不算太多，但是在他们这边呢，我觉得讨论的很多，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强调，就是咱们的十五规划里面，就刚才前面也讲，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修辞已变啊，原来是仅是稳慎推进，现在是推进，就这个事儿，其实他们也很敏感，就是对，就是预计未来这几年人民币国际化的步子会加快。会加快，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呢，一把这个资本账户放开也不太可能。所以说呢，在香港这么一个离岸市场，首先创造这种资本向下的人民币的使用场景，这个应该是一个大方向。所以说呢，就是我说香港定位重新找到之后呢，也就是说这个香港会作为一个离岸人民币的中心，这个会有大量的产品被创造出来。现在大家能看的是典型债。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互联互通，什么不管通、深港通、债券通，什么这个大的理财通，还这个东西会扩容。然后这个典型债以及类似于典型债这种海外发行人来发行的这种人民币的这种工具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多。就是整个这种人民币的使用场景，对于海外的人的使用场景，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之内会聚焦到香港，会聚焦香港。所以香港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因为这个定位是现在很清晰的给到了他。当然他也会配合，现在又要什么有些东西，还有大家什么本来对这等级还有什么减税啊、退税什么，这些政策应该也会出来，还有出来。所以说呢，就是整个香港这个地方建体它逐步上涨，这个应该是比较清晰。比较清晰，但是房子已经涨了很多了，对，住宅已经涨了很多了。现在商业地产的压力很大，现在商业地产估计逐步的就稳住，包括现在很多这种商业地产，原来说什么长江中心二期的都不满，现在已经租满，就这个还是有变，还是有变。
租满的大部分是大陆的企业，
不完全，欧美的也有，现在有些欧美的也回来了。所以，因为最到最后的最后，汇丰的 CEO 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那句话说的很好，他说人民币要想取代美元。我们谁都不指望，不会取代美元的。我说，当时我觉得中国政府没这个目标，但是他现在的在国际上的，尤其资本向下使用比例太低了，你跟中国的体量完全不匹配。你在现在水平上翻一倍、翻两倍依然，但是这么翻一倍、翻两倍甚至翻三倍，对于业务来讲是巨大提升，就巨大提升。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几年这种，当然这个里面包括这种使用场景的变化，对吧？资本项目的。逐步的放开，以及一些互联互通机制的逐步的加强，这个我觉得是可以预见，所以这块呢，我觉得对于这个香港也好，这个地方的向上趋势也好，包括这个人民币国际化以及这种就是有管制的这种资本向下的放开，这个应该是能够期待啊。当然这个是银行之外的题外话，但这个我觉得对各位大佬应该会有一些参考意义。是差不多。我先回答这么多，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你再交流。
我提一个问题啊，就是中资银行在比如说上海这个离岸业务的这个展业，应该也是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就了解一下，它现在这个在上海它本身也是希望这个在离岸市场上啊做一些业务的这个市场的建设。我不知道这个目前这个。就是咱们这些中资银行，在这个上海的这个离岸市场的这个拓展，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就是的进展？这个请您介绍一下。
现在上海的问题是，上海不知道它是离岸市场，包括
没有明确的一个
对，包括自贸区其实也不是离岸市场。
就比如说那个在那个领导那
对，它其实算是也不算，也不算。因为它只是货物向下的那种贸易向下的上海，
贸易向可以，
对，资本向是也在咱们这个
上没有，
也是框在里面的。所以就是上海，如果但我其实我那天听汇丰老师说，他们有建议的，就是把临港的那个资本向下适度的放开，
对，
就是把临港从这个中国这个资本向管制这个里面切出来，
搞一个特区，
如果那样就可以了。但是
这样就是很多那个中资银行就可以在那边展
开。对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现在整个中国的这个版图内。尤其只有香港这么一个地方，它是资本向完全管制的，完全放开的，同时呢，又跟中国大陆搭了好几个管道， 沪港通啊，什么什么债券通啊，这些管道有八成，有这个进来的钱，另外全就能互相流动。目前就这么个病，上海的点子呢，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包括领导也都还不行，领导不行啊，所以就是这个事情。
那所谓的这个领导的这个就是沿岸市场的建设，
嗯，
没有什么规划指引，
他有
政策这个，
他有，他有，但是我觉得领导这个人很多都是服务于贸易需求的，比如说领导有一些自贸账户啊等等。这个都还是服务着，
总是没有到资本向下。
他对于这种金融本身的这种上看是不是？他那个自贸账户等等，他也是服务贸易。
对那个一些金控企业看过，就是这个属于银行、
通信金控，
你说中信、不敢
中信股份，
对这些企业，
我觉得这么说啊，中信股份也是咱我们的母公司。那个如果是当成一个高通门票去买，肯定可以。如果是把它和中信银行、中信银行比，我觉得中信股份更好，
那中信股份
是可以，是可以，啊，对。
但是他没办法说有一个讲 PB 的股市，就 ROE 的股市 ，PB 也能提升啊。这个有可能走出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短期内要想讲的这么纯还是有难度的，因为它究竟里面东西太多了。所以他我觉得更多只能从分红这个维度去看他。
还有没有什么？
我刚刚那个朋友领导的一个就是香港的这个经济啊，地产已经失稳了，我觉得有什么在那我可以外推到比如说港股的股票里面，我们现在更应该去看一些本地股。
你涨了很多了，对，当然有本地跟房地产。其实已经涨了很多了。其实朋友你看就是昨天这两天香港那些银行这些宽这些房地产股，就是大家觉得说啊，那里面
就没什么反应。
这是比较好的，是的，
我觉得
没有，我们这个今天主持人没有这个投资美股主要的这个业务内容。我也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一个是这个就是在这个美国市场的一些金融股，刚才您说好像今年开始逐步开始覆盖啊，重要的东西。他们这个单一化能不能简单介绍？
好，我明天再去，就是纽约调研一周，就所有的最大的金融机构都走一圈，整体很好，就是现在基本上美国的这些金融机构都在上调自己的盈利值，当然就是我说的，主要还是靠这个 AI 产业链、财富管理这两个大的路口，所以现在
你参与吗？
我觉得现在美国的什么大的金融是都是包括大公司管理费率要发起，所以我觉得都
可能你找地方给他点就行了。
你们现在覆盖这么多，开始覆盖这种海外的，是不是对你作为一个券商，你们也有
对，因为现在我们公司搞了那个全球研究团队，就是现在医药包括一些能源，我们也都在覆盖海外的业务，因为那个团队的事我自己在管
啊，
对，但是我们跟各个行业都是合到一起，不是单独搞，就是只有医药的来看海外资金，对，我觉得需求还是蛮大。
你那个香港的稳定币这块业务发，他们是什么发展的态度啊？
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重点，但这个背后大的背景肯定是作为整个中国的稳定币的发展的一个，他们在香港就是中国的沙盒嘛，一个特点。当然这背后呢，我觉得还是因为是说句稳定币这个事儿，就是稳定币的发展，我觉得是美国强化美元霸权的走向，因为它相当于说通过稳定币给美元又赋能了。
对，
而且现在就是也可以看到，就是稳定币确实对于弱主权货币的替代效应非常强，所以这块呢，我觉得就是如果中国不发展，但有可能中国的一些本来可以人民币结算的东西会被美元稳定币蚕食。但现在我们领导现在对这个事儿很保守，所以咱们国内一直就这个事儿就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咱们就还是想依托于数字人民币的建设。但数字人民币呢，它不是公有的，它相当于是个局域，它接不上公有，所以这个东西没有意义，没意义。你在稳定币面前，其实是很弱小的东西。
那我看这个说到这个，那么海外就是看像美国，它国内搞 USDT 对吧？
对，
搞 USDT。
对。
那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这边发展稳定币的话，然后其实 USDT 有可能把海外的这一块，
就是
那这个
对对，就这个东西其实对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重大的风险，当然是像潜在风险，因为现在因为但是你看这些物已经很多人开始在受人民币，但是它只是在国内没法用。但是你说那个我一个非洲的货主，你说你是非洲的币还是人民币，那作为义乌的老板来说，大家肯定我愿意受人民币。这个事儿我知道，我也在好几个那个，
我还想从贸易上搞国际化，
对，我也在好几个那种就是发现这种工作研究独立，就现在是人民银行是知道这个问题，但是更高层级的领导，因为这个稳定币是去中心化，所以更高层级的领导，所以就他无法想象这个问题，他也不知这个问题，就是去中心化这个导致说他在人民银行根本上的层面得不到实现。
他香港最近不会有什么动作吗？点头作业。
香港就是反正因为汇丰和渣打不是刚搞两个公司开始试点嘛，就这个我不推进。
那他推的是什么？他挂钩的是
港币，
港币，
港币。但港币的稳定币其实就
还是美元嘛，我觉得广东的还是美元，我觉得这个不很可言。但其实他境外人民币这一块挂钩就行了。
之前就这个下一步是挂钩那个 CNY。就是那个你要看里面是发挥对，但是呢
这个是已经批准做了没
有，这个就是大家在放
在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动了，只能是说你不搞这个，你的人民币国际化就没法弄了。美元大片
你
就
是
理
由，只能做理由当口。
对，
确实
啊，对，
确实是这样发展。
对，
应该说它也不是去中心化，由 USDT 它去监管或账户，它的账户，它的账户是中心化的，它也是完全看不到。
对，
所以它其实应该往这个方向发展。你不要走太
极端。为什么我觉得美国人搞两套？他们搞 USDT 已经非常强劲，一晚上它国际化，但是在海外它就不怎么搞。
但是 USDT 的
海外是错盘子。
我知道，在 USDT 的比例现在上升很快，这个比例上升快，
它的形态实质应该是一个相当于 ETF 的形态，美元 ETF， 因为所有我觉得最后进来的，最后它做领导，
因为我们国内就说 USDT 风险不大，其实都在还在监管范围内，而且又用了互联网这种数字货币这种合约的这种优势交易啊，
它其实就类似于原来。就是绑定黄金的美元
啊，
就像绑定美元的这个代币，
所以就是数字货币，你把它拉一个民营机构去发就行了。
现在
就
这个问题，
要海外市场。
对，但美国这国家美联储是民营机构，对吧？他觉得很自然，咱们这儿一听是个什么企业法的，
现在你要那个
绑个国企啊。
那那个，我觉得应该让中国银行到海外去发
一下。第二个问题是，你看，本来第一批香港的稳定币牌照申请中国香港银行在里边，
对，
后来就是全部都劝退了。
是啊，你不是让两个香港银行去搞，你说自己上证是一
对，所以这块现在就这么个局面，所以就看后面这个咱们能不能再追上。好，感谢，感谢，
好，接下来下位领导。